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由于中俄威胁扩大，美国考虑全世界部署更多间谍。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3亿美元的军备。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评论话，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且认为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声称美国将刀放在中国的颈上，因此无法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韩签署新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团体游行抗议土地咨询黑箱作业。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主要情报机构正在准备擴大佢喺全球嘅影響力，消除所謂情報鴻溝，並對嚟自俄羅斯同中國咁樣嘅主要大國與日俱增嘅威脅。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哈斯佩爾星期一將從反恐轉回針對國家嘅更加傳統間諜活動稱為戰略重點。佢話：掌握美國當前同潛在對手嘅更好信息，係情報機構面臨嘅最困難問題之一。哈斯佩尔在他的母校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讲话中说，美国正在加强对民族国家的对手的关注，这是他今年五月份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他还说他想要增加驻海外人员的数量，他说有更多的驻外人员就能够有强而有力的趋势。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千万美元的军备。五角大楼话，出售嘅军备包括咗 F-16 战机同其他军用飞机嘅零件，已经通报美国国会。军售嘅细节将会由台湾同美国公司最后敲定。五角大楼嘅防卫安全合作局一份声明话，向台湾军售有助实施美国外交政策同保护国家安全，改善台湾嘅安全及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支持，并将同美国继续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合作。美国向台湾出售军备令到中国不满，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称，对台湾的军售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表示，在新一轮的关税实施的情况之下，不是太过可能同美国举行新的贸易谈判。星期一开始，美国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作为报复，中国亦都向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25号在记者会上话，但是要怎样让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就必须要平等对待，互相尊重。现在美国采取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将刀放在其他人的颈上面，这样这个谈判怎样进行下去呢？王守文8月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了最近一轮的谈判。美国的新关税涵盖了几千种中国制造的产品，包括电子产品、视频工具和家庭用具。新关税最初为 10%， 到2019年1月份会增加到 25%。 中国对美国产品新征收的关税专案也包括了液化天然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而较早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双边会谈。 特朗普总统在同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为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协议，不是改写旧版本，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个国家都很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是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认为这样不会实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阿洛否认有关他性行为不当的指控，并表示不会放弃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资格。卡阿洛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时讲到有关受到指控是这样回应的，他说
I've never sexually assaulted anyone.Not in high school, not ever.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性侵犯过任何人，高中时期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卡洛说他不会让不实指控逼他放弃接受提名，将会坚持到底。英国外相亨特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表示，英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上不会靠边站，愿意同中国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王毅则表明中国外交部所称的严正立场，希望英国将不要在南中海问题上靠边站去表态。联邦调查局星期一报告说，美国的暴力犯罪在过去一年里面有所下降，在这之前暴力犯罪率连续两年上升，导致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之际呼吁各个国家采取行动，联手解决毒品问题。特朗普星期一在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一起就 反毒品问题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北京对美中贸易战的低调，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认为对中施压，台湾有可能成为美中博弈的要角。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方面对美国政府日前宣布的对台军售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3亿3千万美元的对台军售，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且认为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9月25日星期二表示，欢迎和感谢美国政府的最新对台军售案，充满展现履行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相关承诺。他说，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决心。
李宪章说，在台湾逐渐面对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单止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亦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亦有助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指出，美国政府于美东时间9月24日下午5点就3亿3千万美元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本案可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这份新闻稿还说，这个军售案是去年台湾向美方提出，项目是 F-16、C-130、F-5、IDF 等四型战机5年份标准航材零附件，后续将由空军与美方签订发价书，并规划接运入库期程以及预算编列事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强调，台湾政府会持续提高国防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科研，并在国防安全的各项议题上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F-16 战机是台湾空军的核心主力，美方持续出售相关零附件，对于维持一定的空防战力至关重要。他说，
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过去大概这个30年以内，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对台湾的这个长航这个训练。
郑继文说，尤其是他们非常清楚过去3-4年解放军空军对台湾的长航训练，绕台飞行越来越频繁，很多任务都是由 F-16 进行长时间的跟踪。郑继文还指出，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除了军售之外，还包括后勤以及人员训练等交流。尤其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之后，美国政府将可以更积极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以及安全关系。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24号宣布对台军售3.3亿美元的同时，亦是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货品加征10%关税的同一日，显示美国政府一方面同中国大打关税战，一方面透过军售支持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几日前美国国务院仲对中国军委装备部以及佢嘅部长进行制裁，原因系中方向俄罗斯购买一啲军火违反美国2017年颁布嘅全面制裁法。对照美国最新嘅对台军售，更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嘅微妙趋势。郑继文仲讲到，好多评论都指出，美国更加重咗以台湾为筹码，同时加强与中国嘅全方位斗争。这个确实是目前三边关系活动的主要方向。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还说，中方对美方售台武器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相关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升级，美中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从过去的交往政策转为激烈竞争。虽然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以经贸议题为主，不过有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北京施压的同时，亦开始发出信号，显示美国正在重新思考一个中国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马文奥特上个星期在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文章，说作为对中国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发出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的信号。台湾可能从1950年代以来首度成为美中对亚洲未来博弈的舞台中心。曾经任中情局东亚分析员、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和国防大学教授的奥特说，过去20年以来，台湾议题相对沉静，主要是因为北京认为两岸间不断增进经济联系，迟早会使到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但是一些发展就导致情势发生变化。首先是台湾的民主化，这些不单止令到大多数台湾人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亦都令到美国领导人更难无视于台湾的前途。另外一个情况是中国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使到华盛顿没办法不严肃地重新思考亚洲安全的未来景象。奥特又说，如果北京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巨大地增强，包括日本在内都将会深为警觉。奥特认为，美国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的迹象，是从特朗普当选之后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开始，一直到最近美国国务院公开批评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以及美国联邦参议员提案授权国务院调降美国和任何从台湾外交转向中国的国家的关系。此外，还有国务院正式要求五角大楼派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以及今年较早时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等等的作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但是他的确认为美国国务院召回驻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三个同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国家的使节，是在这里对这些国家发出信号，表达美国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英国洛丁汉大学台 台湾项目研究员寇密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关于特朗普总统是否触动一中政策的问题，他并不希望过于强调美国政治上面的个人色彩，因为这些只不过是特朗普而已。过去两三年以来，他看到整个美国政府体系的改变。寇密将说，过去美国认为只要同中国交往接触，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好，最终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会遵守国际规范、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是目前华盛顿才发现，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习近平采取更紧缩的反民主作为，对人民更多的镇压，包括对香港、对新疆的压迫等，这些都导致美国政府产生各种兴趣和台湾合作。寇密将强调，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更好并非由于特朗普总统，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体系和声音越来越大的国会都理解也都觉醒，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已经失败，因此对他来讲，无论未来哪个入主白宫，美国现时和台湾的交往情形以及对中国的反击都会持续下去。同寇密将类似的论点亦都出现在美国在台协会现任主席莫健的讲话之中。莫健最近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会的演讲之中亦都提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但是那些同中国的做法有关。莫健表示，一直到三年之前，美国学术界还有很多人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在世界重大议题上面合作，并且共同寻求途径管控其他的问题。坦白讲，那些是美国学术界甚至是决策圈的主要的看法。不过你看看四周围，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莫健说，这些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觉醒，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强权，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一样，而且真的想要取代既有的强国在东亚甚至印度洋，谁知道。不过基本上越来越多的看法认为，美国不能够再以中国应该在大多数议题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强国来到看待它。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莫健是这样表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成为全球媒体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之际，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就低调处理贸易战这个话题。中国媒体甚至奉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回避使用贸易战这个词。而同时，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就显示，中共似乎准备以中国民众作为代价，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尤其是自从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与外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引擎，对美国贸易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大头。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是对美国的出口，中国的大部分外汇收入是来自美中贸易。9月17号，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将在今年年底将税率亦提升到 25%， 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矫正美中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自从那时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贸易战最新攻势予以低调的淡化处理。截至9月23号星期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没有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的消息，甚至没有贸易这个词的出现。实际上，自从9月17号以来，以及在9月17号之前的几个星期，《人民日报》头版没有任何有关贸易争端或者贸易问题的新闻报道。美国长期以来埋怨中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其中包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设置市场准入障碍。自从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当局开始高调表达和强调这种埋怨。特朗普总统甚至将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称作中国对美国的不可容忍的强奸。上个星期四，亦就是在白宫宣布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三日之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是对中国采取立场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一直伤害我们。 较早时候特朗普总统仲对中国为应对美国惩罚的措施而采取的反制措施表示愤怒，并对中国的反制表示不屑。他通过推特说，中国已经公开声明要积极试图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他的手法是攻击我们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工人，因为他们忠于我。中国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完全明白中国很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他们亦明白我是知道如何制止中国的人。美国和西方很多分析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应对策略正在或者已经促使特朗普总统越来越认真地采取他的前高级顾问班农的对中国战略。2017年班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美中两国有一个要在今后25年或者30年里面是霸主，假如美国不同中国开战这条路，霸主就会是中国。班农跟住说，特朗普的战略是同中国打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使北京疼痛得无法忍受，在不获胜的情况下不会收兵。班农认为，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国占尽美国的便宜，严重损害美国利益，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共和党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同中国打经济战并战而胜之，是赢得美国选民民心，赢得选举，击败民主党的不二法门。即使美中贸易战自从7月6号以美国对来自中国300多亿美元的商品开始加征 25% 的关税打响以来，中共当局以及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一度高调誓言要与美国针锋相对，敢打敢拼，但是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操控的媒体很快就收起这种高调。贸易战一词在中国媒体消失，甚至贸易一词在人民日报头版消失。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较早时候引述中国媒体的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共当局禁止媒体提及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与中国货币人民币贬值的联系，与中国股市疲软和下跌的联系，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联系。此外，中国媒体显然亦一直回避报道美国对中国多年来的贸易做法有什么具体的埋怨。而同时，中共当局近日来亦相对低调的宣传要准备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因为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问题迫使中国改变中共统治中国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绝对不能够接受。较早时候，中共当局曾经表示要在贸易战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奉陪到底。虽然中共操控的假装为普通网民的网络民意特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为不惜一切代价论叫好，但是众多的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中共当局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将中国公众当作可以随便牺牲的代价。在受到中国公众和网民的这种批评后，中共当局修改了口风，改话抗击美国贸易战，中国有能力付出一定代价，中国公众要与中共当局共克时艰。但是中共当局的这种新讲法依然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命脉已经被中共权贵把持，所谓的一定代价，中国普通百姓付出代价，权贵照样不劳而获，以权发财，无本万利，共克时艰是欺骗性宣传。对中国公众的这种批评，中国媒体奉命不报道、不评论、不解释。近日来，中国网民在互相转发来自海外的一则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证实的传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老朋友和众神王岐山日前在接见美国来访者的时候说，中国不怕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老百姓食草都能够过一年。中国官方对这一则传闻不证实、不否认、不回应、不评论，而是大力删除。有中国网民讽刺说，中共权贵当然不怕，因为老百姓食草，中共权贵食特工。还有中国网民则表示担心，王岐山上任以来的言行显示，他和习近平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认为中国老百姓就是应当为中共的宏伟计划做牺牲，即使是中共的宏伟计划被事实证明是错误，错误亦可以被粉饰为艰辛探索。事实上，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教育部门已经修改了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将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时反复给千万中国公众，包括给习近平家人带来的大灾难粉饰为艰辛探索。 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一啲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在1959年至1962年的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面制造自然灾害，导致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中国人当时究竟被饿死了2000万、3000万还是4000万，目前依然是中共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当时中国农村很多地方草根树皮都被食光，但是中共发表的正式出版物则显示，在中共饿夫遍野的时候，毛泽东的食谱则是山珍海味。目前外界还未清楚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近日来大力删除中国网民有关黄岐山说中国老百姓食草可以活一年的传闻，究竟是因为那个传闻是谣言，还是那一个传闻是实有其事所言不虚。但是中共当局害怕黄岐山的讲法招致激烈谴责和抨击。较早时候流传到外界的一则黄岐山对中共干部讲话的视频显示，黄岐山盛赞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盛赞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可以任性而为，不需要考虑中国百姓的反应和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威斯康辛州设立新创的计划受到特朗普总统的称赞，认为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特朗普并且和郭台铭一起为新厂举行破土仪式，不过有部分蒙受损害的当地居民就坚决反对。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威斯康辛州的欢乐山是台湾富士康集团要建设威斯康辛科技谷的地方。不过富士康的建厂计划将会导致当地部分居民失去祖传的土地、农地以及他们的房屋。这拒绝迁拆的居民在9月24号在当地政府举行的公听会上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有部分居民更加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征收美国人的土地卖给外国企业。海丽卡拉杰痛斥了为兴建富士康新厂，很多居民被迫迁拆，有家庭甚至在感恩节前三日就被要求搬走。唐兆之是越战退伍军人，他亦曾经担任过欢乐山政府的公共信托人。他对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唐兆之说，欢乐山今日能够有这个境况靠的农民，大家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土地卖给富士康。他说这个情况令人担心，当地的居民尽其所能地耕种，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唐兆之说，这些土地的意义在这里，这个不是任由其他人来决定的，亦不是任由其他人去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交给一间外国企业。艾尔沃德纳是韩战退伍军人，他身为非洲裔美国人，说当地政府和富士康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而参与讨论团队当中更加没有少数族裔。协议当中虽然说要向退伍军人提供3000个工作机会，但这个只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讨好富士康，到头来他认为这个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批评这项计划对当地居民将会是弊大于利。沃德纳说，从市民手中夺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在考虑的时候不包括某些人，然后政府就说富士康非常之好，对他来说这个并不好，对他来说永远都不会是好事。委员会邀请的律师马富维持在公听会上解释，在征收土地上的确有部分居民完全不同意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但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到时候将会在法庭上由12人的陪审团决定这些人的土地的命运。委员会主席戴维德谷特说，因为公众利益而征收土地的事情经常发生，不只是这一宗，他这番说话引起在场的民众愤怒。由于公听会上居民纷纷发言激烈陈情，有几名欢乐山市政府的委员对富士康征收土地案持保留的态度，并且认为不需要急着决定。不过委员会主席戴维德谷特就坚持要送交投票，最后就以5-2通过。很多对这个情况不满的居民说，将会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令到今次投赞成票的委员落选。虽然富士康的威斯康辛谷计划预计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但是公听会上一名居民佩尼强森就说，富士康自己也说过在10年之内要达到工厂自动化， 届时当地居民将会可能蒙受更加严重的失业，会有更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军方官员说中国拒绝美国航空母舰访问香港。福特汽车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应对美中加征关税。中国说贸易战伤害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报道，中国已经拒绝美国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同时中国还召回了正在访问美国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一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正在东中国海航行，本月较早时候台风山竹之后，该军舰抵达关岛和北马里安纳群岛进行救灾。美国国务院对此声明称，美国长期以来都能够成功访问香港港口，预计未来仍然都会是这样。以前中国也曾经有拒绝过美国军舰过境的纪录。2016年4月份，由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中国曾经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美国福特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全球营运总裁韩瑞奇日前表示，他看不到解决美中纠纷的任何容易方案，因此计划将会加快在中国工厂生产更多的林肯车型的计划。由于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对美国入口汽车加征关税，导致到美国汽车出口的竞争力下降。9月24号星期一，美国开始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说在它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会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中国将会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 10% 的关税。虽然关税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 25%， 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会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美国国务院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未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者反人类罪行为。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新公布一份报告说，最近在缅甸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暴力是极端行为，规模庞大，看来是要恐吓罗兴亚居民将他们赶走。据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西方国家因人权考虑停止供应关键零件，影响到中国生产监控设备的厂商，迫使他们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报道表示，中国建立的全球最大电子监控系统天网所需要的摄录机的关键部分，好像可以产生每秒10000亿镭射光速的晶管等等，需要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入口。针对香港特区政府自97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星期一发表声明称，强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美国和香港同享的核心价值，必须要强力捍卫。声明批评香港政府禁止一个政党运作与这些核心价值不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对2000亿美元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之际，中国在特朗普总统的票仓爱奥华州主要报章刊登广告，试图影响该州的选民在接下来11月份初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投票意向。9月24号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第一日， 较早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可能最快下个礼拜就会越来越感受到美中贸易战为他们所带来的影响。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政策计划对中国发起一场抨击中国的大规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攻势。该新闻网援引两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的攻势不单止限于言辞，而且还颇具实际内涵，跨越白宫、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不同政府部门。中工作室大门紧锁，墙上挂历显示7月的日期，范冰冰几个月神秘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马尔代夫总统阿明星期一承认竞选连任失败。中国亿万富翁刘强东涉性侵案，中国大学女生曾经在深夜向好友发微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四将会同特朗普总统会面。我们会报道特朗普承诺尽快同波兰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团体游行抗议土地供应咨询黑箱作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长期面对全球最高楼价这个住屋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就委任了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今年四月底就展开为期5个月有关土地供应选项的公众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即将在接下来的星期三结束。多个民主派的政党以及团体最近就发起了游行抗议土地大辩论黑箱作业，扭曲民意。有年轻人就说对林郑月娥解决房屋问题没有信心，而上楼无望亦令到好多年轻人对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观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7月1号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同年10月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表示在民生方面重中之重是满足香港市民对住屋的需求。不过过去一年和香港房屋的相关数据显示问题持续恶化，私人楼价指数屡创新高。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今年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上升大约 1.64%， 是连续27个月上升，亦都是连续20个月破顶，创有纪录楼价新高。租金方面，6月私人楼宇租金上升 1.2%， 连续5个月上升。出租公共房屋的轮候时间亦都创2000年之后的高位，一般申请者平均要轮候超过5年。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今年初公布的调查显示，香港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楼价的地区，楼价对入息比率由2016年的18.1倍进一步恶化至2017年的19.4倍，数字是历来最高，即是香港人不吃不喝19.4年才能够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是属于极度严重负担不起，远远抛离第二和第三位的澳洲悉尼和加拿大温哥华，两地的指数分别是12.9倍和12.6倍。林郑月娥认为香港的高楼价、房屋供应不足等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土地，去年8月底委任了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今年4月底开始进行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就解决香港房屋、 貴細劑等的問題的土地供應，列出18項短中長期的選項供市民選擇，包括公私合營、維港以外近岸填海、發展中地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等。土地大辯論即將在星期三，即是9月26日結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星期一，即是9月24日向林鄭月娥遞交7頁的初步觀察，交出5個社會較多討論的土地供應選項。黃遠輝的初步觀察提及發展新界作為短中期和中長期的土地供應選項，普遍獲得市民和不同界別的支持。現時政府中地發展的規模和推展速度仍然有空間加大加快。備受爭議的維港以外填海，黃遠輝的初步觀察表示，填海與香港的發展密不可分，今日的土地短缺很大程度和過去10多年沒有推展大型填海有關。他又認為那些對填海表示關注的人士主要是憂慮選址和對環境的影響。至於港府應不應該收回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公營房屋，黃遠輝表示社會的意見兩極化。黃遠輝星期二，即是9月25日早上出席電台節目表示，向林鄭月娥提交的初步觀察並沒有量化土地供應選項的正反意見，只可以作為參考。他認為林鄭月娥應該等待小組年底提交最終報告才落實造地方案，不應該急於在10月份公布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作出土地供應的決定。
既然我們在說造地是需要時間的，其實現在說的就是2-3個月的分別，去到真的說年底的時候可能2個多月的分別，其實在時間性上來說沒有需要在這個時間就是說最後的報告未出來之前就已經就著一些選項就落了結論下去。
在土地大辯論結束之前，多個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組成的土地公義聯合陣線星期日，即是9月23日發起土地公義大遊行，抗議土地大辯論有預設立場，只是假諮詢。大約200名遊行人士沿途高呼沒有公義分配，談何土地供應等的口號。
不要土地假辯論，
不要土地假辯論，
還我分配真公義，
還我分配真公義，
收回粉嶺高球場，
收回粉嶺高球場，
收回閒置軍營，
收回閒置軍營。
遊行發起人之一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反對當局預設的填海和公私合營發展私人農地方案，要求政府立即善用現在可以使用的土地，包括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閒置軍營等，興建公營房屋。周諾恆表示，社民連成員製作了一部流動劏房車，反映香港基層市民輪候公屋遙遙無期，住劏房又貴又細的苦況。他又批評土地大辯論是黑箱作業，扭曲民意。
因為他整個諮詢咧係冇俾足夠的土地資料我哋去睇，而另一方面，當他不斷係攞老人家啦，以至係其他的社福需要去強迫我哋支持填海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啲社福設施咧係完全冇一個規劃嘅數字嘅，咁所以成個辯論都係一個黑箱作業。
24歲從事議員助理的遊行人士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同意政府在土地大辯論完結之前已經將填海作為預設立場。他希望參與遊行，呼籲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公營房屋，因為使用粉嶺高爾夫球場的人數不多。他又覺得政府有意偏袒富人，忽略基層市民的住屋需求。 陳先生認為香港的房屋問題不是缺乏土地，而是土地分配不平均和公私營房屋供應失衡。陳先生又表示，如果林鄭月娥剩低大約四年任期，不能夠兌現承諾解決房屋問題，將會造成很大的民怨，而很多年輕人上樓無望，亦都會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
而樓價的升幅更加是完全是、即是全球第一啦，是、比起我們一般人的收入高出很多倍啦。那這個也是、即是大家會覺得、我這麼多年都上不到樓了。那其實這方面就是政府怎樣去捍衛到市民的住屋權，或者青年的住屋權，去令到青年人、作為未來社會的棟梁，是會願意繼續在這個地方發展，而不是可能寧願去其他地方找機會。那這個是政府有責任，而且如果想香港所謂成日說要保持競爭力的，那其實你更加應該留住香港的年輕人，而不是覺得我香港年輕人就廢了，我是這樣引入一些、內地所謂的專才，或者其他地方的專才。
二十几岁的实习社工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是希望政府在土地供应上有分配公义。她认为香港的房屋和土地供应问题是政府倾向地产发展商的利益。黄小姐表示，曾经在基层市民聚居的深水埗摆街站和那区居住的初中学生接触，他見到那區的樓價是200多平方尺左右的單位，售價超過51萬美元。他接觸的初中學生對這樣的高樓價感到非常無奈。黃小姐認為住屋是市民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樓價持續高不可攀，會扼殺香港人對前途的希望。
如果住屋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但是、市民都应付不到的时候，每次、可能每日就是为交租啊，为即是为住很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去即是去生活的话，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咯。因为你是不会见到自己是有机会向上流嘛，这个是扼杀紧即是香港人、对将来啦，对他自己前途的希望咯。
林鄭月娥即將在10月10日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預料房屋問題仍然是重點。黃小姐表示對林鄭月娥解決房屋問題沒有信心，她質疑林鄭月娥表明填海無可避免，而填海造地起碼要等10年以上，而這些土地又有多少是興建一般市民可以負擔的公營房屋。
就算填海都不要緊的，填海有公屋那就好了，但原來在填海裡面大部分、他們建的是創新、是科研或者是商業，那就是說其實是跟住屋是很少很少關係的時候，那我想林鄭、她只是用一些、語言遊戲去混淆香港市民的一些、想法。
協助劏房居民的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社區組織幹事陳詠彤，聯同多名劏房居民包括年幼的小朋友參與遊行。陳詠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土地大辯論期間曾經約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亦都舉辦過民間論壇。他希望當局不要再利用劏房居民為藉口，強推具爭議的填海和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其實我們的街坊都想跟他們說，不要再把我們的劏房戶上台了。其實他們都、有他們自己想法的，他們都覺得呢其實要反對填海和郊野公園邊陲、一來就是其實那個、發展時間都很長，那是十幾年，街坊其實都說等到死都未必上到樓，同時間其實他們都很愛護個環境的，所以他們呢其實期望就是用回一些、現有的資源，譬如是高爾夫球場、市建地的土地，或者是地鐵站上蓋的不同的一些閒置的土地，都應該要拎回出來，即刻就去建公屋給他們。而且這個公屋是說的就是出租公屋，不是綠置居，不是上車盤。
陳詠彤還說，估計全香港有21萬人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而且市區劏房的租金不斷上升。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當局取消租金管制，令到業主可以不斷加租。他強調居住是基本人權，質疑林鄭月娥的房屋政策偏重置業的綠置居，對改善劏房居民的生活環境毫無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朝鲜半岛的消息。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亲自向特朗普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尽快和特朗普会面，去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纽约的报道。
文在寅上个星期在平壤和金正恩会面，他对特朗普说，你真的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和金委员长举行第二次峰会，具体地点仍然未定，不过可能不会是在举行6月12号第一次峰会的新加坡。特朗普补充说，他们的关系很好，在有些方面来说简直是超级了不起。华盛顿和平壤从未建立外交关系，而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名义上仍然是未停止战争的状态。外界认为北韩并没有履行任何承诺的去核的步骤。在同一日的较早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说，第二次美国和北韩的峰会将会有巨大价值，而他有信心认为峰会将会举行。蓬佩奥又说，将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以帮助金委员长实现他在新加坡对特朗普总统作出的承诺。在星期一，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蓬佩奥在回答记者的质疑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认为会有第二次的峰会，但是要北韩去核化而设立固定日期将会是愚蠢的。蓬佩奥又说，他预计将会去北韩安排第二次的峰会。蓬佩奥又说，他想在年底之前他会成行。蓬佩奥国务卿拒绝评论任何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以及两国在北韩去核武器以及远程弹道导弹的问题上面谈论到了什么程度。蓬佩奥又说，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他们不会谈论目前谈判的状态，但是他说最后的目标仍然是北韩完全可验证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特朗普在这个之前在联合国说，他的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取得巨大的进展。特朗普又说，金正恩写了给他一封很了不起的信，信里面要求进行第二次的峰会。而在一年之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威胁要完全摧毁北韩，并且说金正恩是火箭人。在这个之后，特朗普总统改变了语气，在6月和金正恩历史性的首次会面之后，总统坚称双方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北韩将会放弃核武器。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德·舍费尔说，在第二次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前，特朗普政府应当要求北韩就去核化作出切实的进展，譬如说列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设施，允许观察员在场，并且就结束生产并且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出明确的承诺和时间表。在并没有切实进展的情况之下，用会晤来到奖励北韩是错误的，舍费尔对美国之音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将会和特朗普在接下来的星期四会面。较早时候有新闻报道说，这名司法部副部长正面临被解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罗森斯坦去年曾经提出秘密对特朗普总统录音，并提出通过宪法第25修正案以不适合执政为理由弹劾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几日后传出他可能被撤职的消息，罗森斯坦上星期否认报道中所讲他主张对特朗普秘密录音。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星期一说，在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要求下，他和特朗普总统对于最近的新闻报道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由于总统正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世界各国领袖的安排订满了时间表，他们会在总统星期四返回华盛顿后见面。一些媒体星期一报道说，罗森斯坦曾经讨论过辞职，但是亦有媒体报道说他不会辞职，除非被解职。在上星期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布后，罗森斯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不准确，有事实错误，这篇报道根据的是没有透露声明，显然对司法部怀有偏见，而且另有目的的消息来源。对此他不想有更多评论，但是他要明确地说，根据他本人与总统所打过的交道，不存在启用第25修正案的依据。
憲法第25修正案提供的機制允許在副總統和多數內閣成員同意的情況下對無法執行公務的總統進行彈劾。羅森斯坦之後又發布了第二份聲明，用更加強烈的措辭否認新聞報導的講法。他说他从未授权或者寻求对总统进行秘密录音，任何声称他曾经建议弹劾总统的消息都是完全错误。一位消息人士在罗森斯坦在一次会议中讲到对总统秘密录音时在场，但是这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那是讽刺的话。他说从来没有讨论过想要录下总统的谈话。作为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对2016年俄国干涉选举的调查。他如果被撤职或者是辞职，可能会影响到谁来监管涉俄调查。司法部发言人没有立刻对此事做出回应。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中关于罗森斯坦的指称被列入由被罢免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海布保存的同期备忘录中。该备忘录细节记录了麦海布与特朗普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互动，并被交到特别检察官手中。麦海布已经发表声明，对罗森斯坦离开司法部可能会影响涉俄调查表示担忧。麦海布说，如果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将被解职的传言是真的，那他很担心这个会危及涉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状况被践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有传媒就最近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采访了刚刚从新疆的再教育营被释放的几名维吾尔族人，他们对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再教育集中营的遭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名维族男子对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记者迈迈提纲，居马说头两日他们将他扣在一张铁椅上面，每日24小时，他们不让他瞓低，他直坐在那里，他的手就是这样放的，手腕被扣在椅上面，他的手没办法移动，他的脚也都加了镣扣，镣扣上面的铁一直压迫住他的皮肤。这名男子还对居马说，他们在所谓的教育营里面被好像动物一样这样对待，他们的衣服很污糟很臭，他注意到其他人经过他们的时候掩住个鼻，他才知道自己有多臭，这些是太屈辱了。居马星期四就是9月20号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新疆维族人现状的研讨会上面说，因为担心在新疆的家人的安全，这名男子不愿意在电视上面露面。阿布杜沙勒姆穆罕默提亦都啱啱从新疆再教育营被释放，他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大约30米长、3米阔的很细小的房间里面，地板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垫，他们15个人逼在那里，如果他们都是平躺着就没办法睡到，所以他们15人是背靠背这样睡觉的，脚上面都带着脚扣，两个人盖一张被。从新疆再教育营被释放的维族姑娘亦都不愿意露面，他说给居马知，他都忘记了怎样唱歌了，在早餐之前他们必须唱歌，这些人要他们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然后他们才能够吃饭。他又说给居马知，他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三名受访者披露的只是被隐藏在公众关注之外的维族人遭遇的巨大的冰山一角。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入所谓的政治教育中心，这些是中国目前打击恐怖分子和分离分子的所谓严打运动的一部分。居马在研讨会上面说，这三名受访者实际上代表了目前正是被打击的四类维族的精英、维族学者、知识分子、商人、社交和宗教人士。这四类人是维族的精英，是维族的大佬，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写作和社交活动领导和组织维族的社会生活。中国在这里打击他们，因为一旦大佬不存在，一个社会是没办法运作的。居马又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证实的是58名新疆学者被关入了再教育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由于中国展示的威力太大，特别在联合国展示的威力太大，在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上面，国际社会还未有发出统一的声音，要求中国停止在新疆的做法。 李查森又说，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这里恳求，他从来并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求过任何人。他们恳求各国的政府聚在一起发表一个共同的宣言，并且将它放入人权理事会的重要议程上面，但是再一次他们的请求被置之不理。在美国，新疆人权问题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